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真的再次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怎么样，我们的救赎主永远活着，我们每一个日夜都可以享受他丰盛的恩典啊，丰盛的恩典。那大家也看到，师父现在已经不用用拐杖上下楼梯了，这是神的恩典。那从上个主日开始啊，我们敬爱的主牧师也为我们开始传讲了一个新的信息，就是让我们从圣经的人物一起来学习如何怎么样，从让我们能够活出从神而来的恩典。那在上个主日呢，我们也看到，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大卫他要照神的慈爱来恩待扫罗的孙子和约拿单的儿子，就叫做什么米非波士啊，来恩待米非波士。这边为什么说因着约拿单的缘故呢？因为当约拿单他的父亲就是扫罗王在追杀大卫的时候，约拿单他不但常常的来帮助大卫啊，常常来帮助大卫，而且常常鼓励他，甚至跟大卫立约啊，立一个盟约，要什么？要大卫做王以后，世世代代都要恩待他的全家，恩待他的全家。所以在大卫他统一了整个以色列王国之后，事情平安了之后呢，大卫他就想起他跟约拿单所立的盟约哦，立的盟约，所以他并没有纪念扫罗王怎么追杀他逼迫他，而是记得怎么样约拿单对他的好处跟恩典，所以他要恩待约拿单的儿子。然后呢，甚至到一个地步把约拿单的儿子米非波士当成什么自己的儿子，常常可以跟自己一同来吃饭。那我们想想看，如果哪一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哦，或者是中国的总统习近平邀你同桌吃饭的话，你会感觉怎么样？哇，真的是光宗耀祖，赶快多拍几张照片寄给你所有的家人，就怕别人不知道，对不对？但是更可贵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却说什么？他站在门外叩门。这个门指的是什么门呢？
心门。
这个门指就是我们的心，指着我们的心啊。当我们听见主耶稣大好的福音的时候，我们只要打开我们的心，怎么样？耶稣就会进来。这边说跟我们一同坐席，这个坐席不只是单单吃饭而已，而且主耶稣应许永远要与我们同在，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永远的关系，让我们能够永远成为什么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要来思想啊圣经的人物。那今天我们要看就是主耶稣他自己，他怎么来教导我们如何来活出恩典。那在开之前，我们先来向我们赐我们恩典的主，我们先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当我们还不认识你，甚至抵挡你逼迫你的时候，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的主耶稣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继续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而且你记得借着许多云彩般的见证人在我们周围，让我们一起来学习怎么样活出主的恩典，让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早日来领受这样的救恩。我们为今天的经文求助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学习主耶稣的榜样，让我们能够爱我们周围的人，就像天父爱我们一样，直到我们见主的面为止。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门。
好，那我请大家打开圣经，我们今天要查考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八章的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虽然我们会把经文打在这个荧幕上，不过还是鼓励大家，我们还是养成什么翻圣经的习惯啊，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会翻圣经了，然后呢，也养成什么读圣经的习惯啊，这个一个是，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就是鼓励大家。好，那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八节。好，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从第一节开始。
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礼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权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无处可逃。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他们听见这话，
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
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
了。”再犯罪。好，首先呢，我们要来先来解决一个难题。你们看的中文圣经，好像第七章，这个约翰福音第七章到第八章中间，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不是？那有多少人是用中英文圣经的？哦，有些人是用中英文圣经。那在英文圣经里面，他在想什么？在第七章跟第八中间，他有没有一些小字在写什么？如果你们注意的话，他会在说，在最早的希腊文圣经，或者是可靠的希腊文的手抄本的圣经呢，其实从七章五十三节到八章十节是没有这段经文的，有没有看到？啊，在英文有看到啊，有看到，甚至于有一些人把这段经文变成小字，放在那个注释上面，所以他直接这个经文什么？有些英文本圣经从七章五十二节，嘣一下，你看到，哎，怎么中间不见了？直接跳到八章十二节去了，啊！所以我们必须要来解释，来思想一下这段，这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我们还是可以讲这段经文？虽然在早期的希腊手抄本没有这段经文，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主前大概是第五世纪的时候，甚至于比这个希腊手抄本还要再早的时候。在那个希腊那个拉丁文有一个叫做五加大译本，就是耶罗米他编的那个五加大译本，它就已经包括了这段经文。而且初代的教父，最伟大的教父就是什么，奥古斯丁，他也曾经用这段经文来讲道，甚至呢为这段经文来写注释。所以我们可以安全的说，这段经文确实是曾经在耶稣生平是发生过的事实，而且现在所有的圣经学者都同意，可能这段经文不一定是一定是出现在马可福音，可是这个事情都是确实有发生过的，啊，所以我们可以很安全、很清楚的知道说，这是一个事实，曾经发生过，也是耶稣对当时人的一个教导，啊。好，那为了帮助我们来了解整个圣经到底在讲什么，首先呢，我们先来思想说，这个圣经包括些什么人物？因为我们今天讲什么圣经人物，所以我们对人物要什么特别的清楚。我们先来看 在第一到三节，他讲提到这段经文到底提到哪些人？第一节提到了谁？耶稣。哎呀，我给你们画好了哈。那第二段呢？漏题了。第二段呢？众百姓。啊，有众百姓。然后第三节呢？
文士、法利赛。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富人。
啊，还有一位富人啊，在行刑时被捉拿的富人。那同时，这段经文又让我们看到，当时发生这个事件发生在哪里？是在圣殿，是在圣殿啊，是在圣殿。那我们接着就来思想，为什么有这么多百姓会在圣殿里面怎么样听耶稣啊，在讲道啊？耶稣在教训他，为什么这个事情怎么发生？那当然，我们就要往前走一点，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啊，第七章。所以第七章第一节他就告诉我们说，那时犹太人的什么节到了？
祝棚节。
祝棚节到了，所以每到节期的时候呢，在这个节期呢，耶稣怎么样就去到圣殿里面去教训。因为祝棚节就好像犹太人大概有三个大节，第一个是什么？逾越节。
逾越节。
第二个呢是五旬节。
五旬。
第三个呢就是祝棚节。所有犹太人的成人，他们都要到圣殿来敬拜。就是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有这么多百姓来到圣殿，然后呢，他们就来听耶稣讲道啊，来听耶稣讲道。那这个耶稣为什么会？耶稣其实他本身并没有进过拉比学校啊，就是我们现在说什么神学院啊，他并没有进过什么神学院。那为什么大家会去听他讲道？为什么？因为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他说我的教训怎么样？
不是出于
自己，乃是什么？那差我来者，他讲的是神的话。他说人若立志什么遵着他的旨意行，就神的旨意，就必晓得我的教训是什么，出于神哦，或是而不是出于他自己。所以马太福音也说，众人都什么稀奇耶稣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怎么样？不像那些其他的宗教领袖啊、哦，他的教训呢是带有权柄啊、哦，不像他们的文士。为什么？因为其他的宗教领袖，在主耶稣就说他们是什么？他们是都是大部分他们的教导都是出于什么？自己打着神的名号，可是很多都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是为了要追求他们自己的荣耀。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是想到，当我们想要追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不但拦阻我们不能来接受耶稣，甚至会导致我们来抵挡真理。就像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不但不能接受耶稣从神来的教训，而且怎么样，还要想办法来除灭耶稣啊，除灭耶稣。那在这个时候，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怎么样来做这样分辨呢？那每个礼拜三，如果大家看周报的话，也知道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6:30到8:00，我们那个英语主任那个高泰德啊，他也会在外面的大厅，借着他不但来教导我们基督教的真理，而且让我们讲解世界其他的主要宗教，譬如说什么回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等，在本质上面和我们的信仰到底有什么不同，而且甚至于有一些这个异端，我们叫做异端，他们也同样打着基督教的名号，但是他们却教导什么非真理的事情，就像什么，就像耶和华见证的摩门教一样啊。所以我也鼓励大家可以一起来学习啊，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相信的是从哪里来，从人来，而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所接受的信仰，它不是那些大人处世皆物的一些人生哲学，更不只是什么劝人为善的道德教条。 我们真正所相信的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就如同圣经告诉我们，耶稣他为我们死，然后第三天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他为的是要什么？拯救我们。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这个经文啊，第三节他说什么？他说文士和法利赛人，他们带了，就是第四个出现的人物，就是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来。那他们问耶稣什么问题啊？他们问夫师，他们叫，首先他们叫耶稣叫什么？
夫子。
夫子，既然你是老师，既然你是老师，那你告诉我们啊，遇到这个妇人正在行淫的时候啊，那摩西的律法吩咐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用石头把这个妇人打死。他们有没有停在这里？他们已经知道律法怎么说了，对不对？可是他们要谁来做决定？要耶稣来做决定。他说你说我们该把他怎么样？为什么这是一个很困难回答的问题？我们要来思想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犹太人是被罗马政府所统治，所以犹太人本身有没有杀人的权利？他们没有杀人的权利。所以当耶稣如果说他该死，你们把他用石头打死，那耶稣就抵触了什么？罗马政府的法律。那如果他说你们不能打死，他们就会说什么？哦，你是老师哎，怎么不遵守什么摩西的律法？哦，摩西的律法。那我们也思想，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懂不懂圣经啊？
懂，
他们非常懂圣经。那这段经文出在哪里？哦，是在《生命记》22章所记载，说要用石头打死。可是我们也看到一个问题啊，谁要被打死？
行淫
啊。这边说什么？
一起一并
是奸夫淫妇一定要被打死。那奸夫跑哪里去了？他是带谁来了？奸夫有没有带来？
没有。
我们不知道奸夫跑哪里去了。那耶稣有没有问？
没有。
耶稣也没有问，圣经也没有讲，所以我们也不知道答案。啊，因为重点不在哪，重点不在奸夫在哪，而是说我们要怎么面对罪的问题，这才是真正的重点。那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怎么样？罪的工价是什么？
是
就是死。所以罪导致我们死亡的是罪。这里的死亡当然不是说我们肉身的死，而是什么？与神隔绝。罪导致我们与神隔绝。那其实现代的社会怎么样？我们常听到什么婚外情、婚前性行为，好像什么是不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那这位是美国之前的这个国会的议长，他今年已经73岁。那最近因为他银行怎么样，不停的挪动大笔的现金流通，那大家就在想他的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就他的钱跑到哪里去了？啊，如果你们有看新闻的话，原来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学校的一个甩脚教练，他是教学生甩脚。他就利用了他的职务，然后性侵了那些年轻的男学生。所以他的钱跑到哪里去了？
遮羞，
都跑去用他当做他的遮羞费，用金钱来灭口。可是呢，也因为这样呢，被美国政府抓到。大家要知道，美国国会的议长，在美国政治人物除了总统、副总统，再下来就是他了。他是美国政治的第三后，就居然也犯了罪。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知道，罪他绝对没有任何的歧视。不管你学问有多高，你有多少钱，罪一样怎么样来引诱你，来捆绑你。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要小心这件事情。所以接下来到我们看说，所以在这边说， 他们文士跟法利赛人把这个妇人带到耶稣这边来，他们只带那个妇人而没有带那个奸夫，他的目的是要干嘛？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
是
要试探耶稣，怎么样？要得着告他的把柄，就是为了要呢，要来杀害耶稣，就是要来杀害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人心的私欲啊，人心的私欲，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些宗教领袖是因为嫉妒耶稣的教训，受那些百姓的欢迎，所以他们从嫉妒而想要来除灭耶稣，所以用了这个恶毒的这个方式，想要来陷害耶稣啊，来陷害耶稣。那这里他们就看到他们就会用不择手段，其实他们知道圣经教导我们什么，要爱人，要待人好，他们记不记得这些事情？他们都忘记了，他们都忘记了，就抓着东西，抓这个行人妇人，要来陷害耶稣，甚至于把这个妇人当作他们陷害耶稣的工具，看到没有？他们把他当作陷害的工具，要来害耶稣，让我们看到人心真的比万物都诡诈啊，都不择手段，为了巩固他们的地位跟权力。但是雅各书也告诉我们说什么？神不被恶试探。神不被恶试探，我们要了解，耶稣虽然他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唯一放弃的是他的属天的尊贵和荣耀，他仍然是完全的神，是全然的圣洁，全然的公义，他是不会犯罪，而且他也全然的慈爱，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来的智慧跟人不一样。人常常是因为自己的私欲所引诱，那个私欲就在我们里面，好像什么母亲怀胎一样，越长越大，最后就生出什么罪来，从小罪变大罪，像滚雪球一样，最后呢就导致我们死亡，导致我们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教导人圣经，教导神的律法，哦，他们自以为，他们自己以为可以靠着遵行摩西的律法使自己得救，但是在圣经里面说，只要什么一条上怎么样跌倒，他就什么犯了重条。不错，这些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不一定有犯奸淫，我不知道，但是他们现在却是什么想杀耶稣，他们犯了什么？他们仍然是犯了杀人罪，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他们就是犯了重罪。所以圣经提醒我们说，凡有血气的，对吧，没有一个人可以因律法，哦，靠着行律法来得救，谁有血气啊？只要我们有活的人，都是有血气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得救。这些律法的规条，我们道德标准，我所学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看到自己有多么的污秽，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让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救恩，目的是带领我们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当法利赛人在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却在干嘛？很奇怪啊，耶稣做了一个动作，他在干嘛？弯着腰什么？用指头在地上画刺。每次读到这边的经文的时候，你们都在想要问什么？耶稣到底在画什么字啊？啊，耶稣到底在画什么字？好，这个世世代代的解经家都在想，到底耶稣在画什么字？圣经没有说，所以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实在不知道。哪一天等我们上天堂的时候，我自己我一定要问耶稣：你那时候当时到底在写什么字啊？我们不知道。可是，在这里，很多人说，当耶稣用那个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时候，就让我们想到，当神给摩西两块法板的时候， 上面的十诫就是什么？神用指头刻上去，所以这个指头代表着神的权力。耶稣就用神的权力在地上画字，让这些宗教人都看到，哇，他跟神一样用指头在写字，就好像神当初在摩西的十诫的板上刻字。圣经诗人也说，你用指头造天，哦，将日月星宿呢都陈设在天上，所以这就是代表的神的权力跟能力。但是他们还是不停的催耶稣，一直要耶稣给他们答案，你说该怎么办，你说该怎么办。耶稣我们说他充满了从神来的智慧，
是
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对他们说什么啊？
他
说什么？你们中间谁死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耶稣好像答非所问。耶稣我们看到他经常用什么人的问题来反问人，来反问。那然后呢，耶稣呢讲完以后他继续弯在地上画字，我不知道他写什么，可能又写了一些让人知罪的事情。然后我们就看到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些人要陷害耶稣人，他们听见了耶稣的话，包括众百姓，他们什么本来是在看好戏的众百姓，要等着耶稣怎么回答，耶稣不回答，就看到所有的人怎么样，怎么走，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出去。为什么要从老到少？
老犯罪多。
哦，师母说老的人犯罪比较多，我们越老我们越精神，我们犯罪越来越多，只会一直不停的累积啊。所以我们看到说从老到少一个一个都长，一个人都出去，一个都出去。所以在罗马书他也告诉我们说什么，他这边说什么，犹太人他们是神的选民，他们认为他们没有罪，他们不需要耶稣。还有希腊人就是外邦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什么其实什么都在罪人的之下。经上所说没有一个，连一个也没有。其实在这里我们蛮佩服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要是我们中国人我哪有罪啊。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竟然认罪，他们竟然都认罪，包括那些百姓他们都承认自己有罪。其实我还是蛮佩服他们的，所以这也是我们需要学的地方，要常常认自己的罪。然后呢他们都出去以后，那只剩下谁？只剩下妇人跟耶稣，只剩下妇人跟耶稣。妇人能不能走？他是被审判的人，在他的罪还没有被定之前他当然不能走。那耶稣为什么不没有走？因为耶稣是一个唯一没有罪的人，所以他不需要走。是不是这样？
是
所有有罪的人都走了，只有耶稣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不需要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只有谁有定罪的权柄？
耶稣。
只有耶稣有定罪的权柄，全世界只有耶稣他可以拿石头打死这个人，只有耶稣，只有耶稣有定罪的权柄，人没有定罪的权柄。然后耶稣就直起腰来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没有人罪，告诉我们人没有定罪的权柄，也没有赦罪的权柄。最终审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站在耶稣的宝座面前来接受他最终的审判，因为最终的审判是那个全然圣洁的神。然后我们看到这位妇人，她开始她对耶稣的称呼跟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不一样。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称呼耶稣叫什么？
夫子，
叫夫子。可是我们看到当这个妇人看到整个情形之后，她知道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谁是没有罪的？所有的犹太人都知道，只有神因为是良善，只有耶稣可以留在那里，所以他 马上称呼耶稣是什么？
主啊，
主啊。他说没有，他称呼主啊没有。这是多么一个伟大的炫耀！法利赛人跟文士这些熟读圣经的人，他们不能认出耶稣是那位主，反而是什么？这位行淫被抓的妇人，她竟然认出耶稣是主，她竟然可以认出耶稣是主。所以，就像约翰福音第三章17-18节，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
因
为
神
差
他
的
儿
子
降
世。
不
是
要
定
世人的
罪，
乃
是
要
叫
世人
因
他得
救。
信
他
的
人
不
被
定
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所以，当他称呼耶稣是主的时候，耶稣对他的回答是什么？我也什么？
不定你的
罪，我也不定你。因为耶稣他道成肉身，他是什么？所有信的都不被定罪，然后他说他从此怎么样？
不要
再犯罪，从此不要再犯罪。这个妇人有没有罪？
有。
他不但有罪，而且是证据确凿。他在行淫的时候被抓，但是耶稣他有赦罪。可是他提醒他，你不要再犯罪，因为你什么？你称呼我为主，你已经把你生命的主权已经交给我，你就应该按照我的旨意来过你的生命。那昨天很感恩，我们在附近的教会，因为他们那个教会有禁止，我们有7位弟兄姐妹，他们也发出信心的宣告，他们承认自己是罪，他们承认自己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他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为我们受死，又为我们复活。他们就跟这个妇人一样，同样的称呼主啊，主啊。他们要求愿意把他们的生命交在主耶稣的手里，一生跟随他。所以我们都是因为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得到这样的救恩。所以圣经也说，凡求告主的都必得救恩。无论我们过去曾经犯了什么样的罪，但是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是我们生命的主，主耶稣都要来赦免当初不再犯罪，不再犯罪。接着我们来看，我们要来思想，不再犯罪有可能吗？有可能。在这里说，耶稣继续对那些信他的人说：“你们若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做主的门徒怎么样？就必须要听主耶稣的话。”否则你就没办法做他的。你们一定因为你们听主耶稣的话，你们就知道什么是真理。真理可以叫你得到自由。因为在我们不知道真理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罪的奴仆。什么叫奴仆啊？你自己没有自由，你被他捆绑。罪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罪，你没有能力挡。他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谁是天父的儿子？
耶稣，
只有耶稣能够叫我们自由。耶稣从耶稣而来的自由，我们才有真正的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们可以随心所欲、为所妄为，而是什么？而是来认识主。”让我们可以有什么不再犯罪的自由，那才是真正的自由。因为只有神的儿子，他能够赐给我们不犯罪的能力，他能 带领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让我们有不再犯罪的自由，不再犯罪的自由。所以在这里，使徒保罗当他被关在监狱的时候，他特别劝以弗所的信徒，说什么？既然同遭，我们的行事为人什么，就当与同遭的恩相称。当我们领受耶稣基督，我们的罪得赦免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就停在那里等着上天堂。这里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怎么相称呢？怎么相称？那接下来在第四章最后，他继续说，我们起来，他说，并且要以什么恩慈相待，
存怜悯心，彼此饶恕，
正如神
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饶恕了你们一样。每次讲到饶恕的时候，这个。我是很蒙恩的一个人，因为基本上，我这一生很少有人得罪我，所以我常觉得我好像没有什么人需要我去饶恕他。可是反过来，因为我比较不敏感，所以呢，师母常说，你常常在这个讲话或行为上怎么样，不停的怎么样去得罪你，所以我非常感恩，因着弟兄姐妹接纳包容。愿意饶恕你们这个没有恩典的牧师。那在这里为他这边说，我们彼此以恩慈来相待，存怜悯的心。我们就来想，在最近我们马上就有一位姐妹，我们常常在周报中，我们常常为一些怀孕的姐妹祷告，所以就让我看到昨天，因为有一位姐妹她是要剖腹生产，剖腹生产，那就有人开始联络，请大家怎么样安排为这个家庭在生产之后呢？因为她的剖腹生产需要时间，而他们自己又有其他的孩子，他就发一个email 给大家，请大家来登记啊、哦。然后呢，也在微信上面呢发这些通告。本来这个家庭他只是说我只要一个礼拜送2到3天就可以了，结果怎么样？一下子微信塞爆了。每天排都还不够，还是很多人还要继续抢着他，都愿意来帮。我们就看到，感谢神，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充满爱的教会。虽然常常发现牧师自己的爱不足，常常看到我就像那个文士跟法利赛人一样，但是我却看到弟兄姐妹们，你们中间充满爱心，你们却充满爱心。我们想想看。要帮人家做饭，自己家做饭都很麻烦的，对不对？从买菜、洗菜、切菜、煮菜，还要送到人家家里，要花多少的时间？竟然大家愿意这样牺牲、无条件的付出，你们都是活出神恩典的榜样，愿意接受主耶稣的使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有所得的享受，感谢神，感谢神。当我们听到昨天这七位弟兄姐妹见证的时候，每个人都在说，他们是怎么领受到，因着别人对他们的爱，让他们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我们向神感恩，因为教会就是一个让我们蒙爱。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能够传扬主爱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我们继续请我们的敬拜团队上来，继续我们唱我们的回应诗歌《爱我的天父》，让我们一起继续享受在天父的爱当中。